和恩赐。但是保罗在这里呢，是用警戒的语气告诉我们啊，不要把自己看得过高，要照着神所颁给个人的信心大小来衡量，看得合乎正道。然后接着在罗马书的十二章的后半部分啊，就是今天我们要看到的经文哈，先 PPT 要放到前面哈，现在就跑到后面了，就整个都在讲基督徒生活中爱的行为准则，都在讲爱的行为准则哈。今天我们要特别的看罗马书的十二章9-16节哈，请给我的 PPT 开头的部分哈，我们要来一起来读这些经文。罗马书十二章9-16节，我们的 PPT 的第一页哈，如果你可以翻到圣经哈，我们可以先翻到圣经，我们一起来读哈。我的遥控器不好哈。罗马书十二章9-16节，我们一起大声来读哈。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遇喜乐的人要同乐，遇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可志气高大，倒要扶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好，就读到这里我们就可以哈，因为后面的经文还很多哈，好像 PPT 没有办法回到第一页哈。那你会发现哈，罗马书从这里开始到整个罗马书的结尾，重点都在强调我们这样的一个爱的关系上哈。你如果现在有圣经，你可以往后翻哈，你可以看到十二章完了之后，13章讲到爱成全的律法，白昼将近，不可纷争嫉妒，然后14章不可论断弟兄，不可使人跌倒，然后15章务必要让邻人喜悦，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16章保罗讲到向他一大堆在罗马的这样的一个弟兄姐妹问安，我们看到他们美好的同工的关系。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些的时候哈，我们基督徒其实面对一个尖锐的事实，就是如果我们的爱不是这样，我们就还没有在基督的心意里边成为现为活祭的人生。现为活祭的人生，神旨意的人生是何等样的人生呢？那展现基督的爱，它不仅在平顺的日子里，而是在困难甚至复杂的人际交往中，甚至面对仇敌活出无条件的爱与谦卑。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高标准的要求。然后借着这次的信息的准备，和我也看到罗马书的后半部分一直到16章结束反反复复强调这个主题，并且用了很大的篇幅。所以这样的一个高标准的要求逼着我们审视自己的内心，我们是否真的愿意为他人舍己谦卑，甚至爱那些迫害我们的人。所以它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行为的建议哈，基督徒你要有好行为哈，而是对我们生活方式一个巨大的挑战。那我们能否活出爱的生命，那这关乎我们能否进入活祭的人生，进入上帝旨意的呼召。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先来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到你的心意当中，然后让我们看到我们怎样的可以在爱中彼此建立，一起来建立你的教会，一起来前行。你的圣灵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高抹我的口，主啊，也高抹我们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口唱心和的来领会你的心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哈，保罗讲到完恩赐之后哈，讲完爱之后，讲到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 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哥林多教会他们有很多的恩赐，可以说像我们一样哈，我们的教会华人就是有很多的才能、恩赐、能力，但是呢，他们却没有圣灵的果子，什么呢？就是在加拉太书讲到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他就强调哈，所有的这样的恩赐都应在爱和谦卑的基础上使用，如果失去这个爱的品格哈，就恩赐再大也会导致失败。所以我们可能很有能力，很擅长使用恩赐，但是呢，当我们使用恩赐的时候态度却不属灵啊。所以有人就说啊，在基督徒的身体中，爱就是其循环系统，使各肢体能健康和谐的运作。所以我们的使命宣言上哈，我们会拿会员也提到哈，去我们教会的网站上也可以看哈，我们的使命宣言上就特别的强调我们的生命经历破碎长成主的样式。我们的生命如果可以破碎呢，没有压力哈，没有往下压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被破碎。所以没有艰难，没有冲突啊，那我们老我的骄傲就不会被破碎，我们也不会仰望主啊，祷告主，成为真正主的门徒，活出谦卑的生命。所以我们就详细的看这段经文哈。我们看第一点，真实无伪的爱。所以第九节就讲到，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那人的爱就是掺杂许多虚假的成分，我们比较容易当面赞扬，背后批评啊，嘴里说好话，心里在骂人，甚至你自己是这样的人，你却没有察觉，因为你已经习惯了，这就是这样的一个社会的风俗。但是基督徒的爱却不能这样，不能虚情假意，要赞美就真心的赞美，你如果不要赞美的话，你甚至不说。那如果你真的想指出对方的问题，也不能随口就说，而是要凭圣灵的带领，不凭私意。那恶要厌恶，善要亲近，这句经文也不是简单的就这样的理解哈，这个是恶人我要厌恶他，这个是好人我要亲近他。是现实生活中往往很难把一个人绝对化，特别是你在教会哈啊，如果他是你的弟兄姐妹，你不能轻易的说哎这个是一个啊，你不能轻易定他，我还说这个是个恶人，然后这个是个好人，然后我就要亲近这个人，然后远离那个人。在我们教会中哈，弟兄姐妹总是在从不成熟到完全的某一个成长点上，所以我们就要涉及到如何建立一个成熟稳定的家人的关系。那另一个方面哈，这个经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它强调是自己在爱中的行动的准则。我要厌恶说谎、欺骗、恼恨、愤怒、纷争，所以对这些行为哈，我自己的行为我要弃绝，我要憎恨。而亲近善哈，则意味着去培养那些神喜悦的这些美德，所以就包括下面这些经文展开的讲到恭敬、谦让、忍耐、款待、同心、和睦、祝福等，并且刻意的去行。那这样的爱如何在我们的生活中展开呢？基督徒的爱是选择，它是意志的选择，它超越感觉，所以这就带来下面这样的行为哈。所以我们看下一个 slide 哈，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爱既有其内在，也有其外在的表达哈。啊，请给我下一个 slide 哈。爱和恭敬人，我们这里看到的是里面的意志和情感，所以这是本质和核心。如果你里面有爱，那这样的一个恭敬和尊敬，看重每个人的价值就会体现出来哈。那正确的外在表达是什么呢哈？这里讲到要彼此亲热和彼此推让，所以不要说我们爱在心里口难开哈，其实华人在这方面的表达是比较内在的哈，真是爱在心里口难开哈。所以在家里对你的配偶也要这样的一个表达出来哈。其实对我们是很重要的哈。那我们常常说我不在乎人哈，但是别忘了主很看重我们彼此的关系，他要我们这样做了， 要和睦，要合一，我们要彼此照就，彼此督责哈。所以这里就看到我们要亲热，要彼此的这样的一个推让。那实际上你自己也是非常在意彼此的态度。你想想哈，如果你来到教会，有人对你怒目而视，然后见着你扭头就走，对你说话态度不好，那你的心情今天会好不好？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所以彼此亲热和推让是常态。想想你的配偶，如果今天一天给你打冷战，你今天什么样的心情？你的心情会好起来吗？哎，说我不在乎，你给我打冷战，打冷战是你的事儿。你会可以这样什么？你心里也是会很难受的。所以这个彼此冷漠是反常。当我们的家庭建设不好的时候，神的大家庭建设不好的时候，我们会容易陷入冷漠。所以刚来到我们的新人哈，他经历不到日久见人心的爱，他看到的就是表面，我们彼此是否亲热，彼此是否推让。所以这就吸引他们来到教会并且留下来，这就是基督徒见证的一部分。然后经历更长时间呢，他看到我们是否真心的相爱。而特别的是我们教会同工这样更需要这样的表达哈。我也常常说我们都太忙碌了，我们跟特别来的福音朋友我们其实是很亲热的哈，然后我们彼此同工之间都不打招呼哈。我们同工之间需要停下脚步，然后一个交流，一个问候，一个拥抱，这是一个即时的鼓励。那对大多数人来说啊，这个表面的亲热哈，恭敬和谦让它不是问题，难的是里边，里面是否觉得去爱，去刻意的去尊敬和看重每个人，去爱人。所以我们省察自己的内心哈，让自己里外都一样。然后我们就看到下面一点哈，第三点，殷勤火热的服侍。这里讲的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那殷勤不可懒惰哈，这不仅仅是我们的生活，我们华人都很殷勤的哈，它更重要的指的是服侍主。箴言22章就讲到哈，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吗？他必站在君王面前。所以神纪念我们的殷勤，然后并会高举这样殷勤的仆人。那这样的殷勤是什么呢？这样的殷勤就是我们抱着积极的态度，哎，教会看这个不足，我可以做什么呢？这样的殷勤表明意味着主动来承担责任，哎，就把这个交给我吧，我就来做了。这样的殷勤可能不仅是大事，所以它意味着主动与人打交呼，安慰人，一个拜访，一个微笑。这样的殷勤不只是完成任务，它是追求高品质和效率。在公司哈，我们职场人士我们都知道高品质和效率。在教会你做工作，你会追求高品质吗？你会追求效率吗？要追求。然后这样的殷勤这里讲到要心里火热，那有解释到哈，这是像什么样，就是至于心灵正在沸腾，就像那烧开的开水盖子都压不住了，要沸出来了。你有这样的服侍的热情和热心，一个方面你要知道哈，你的灵里火热长久源于我们每天来到主的面前，读他的话与他亲近。那这样的灵里的火热呢，就不会因着环境和外在和他人的因素而改变，然后在艰难的环境中可以灵里火热。如果这次选举达不到你的标准和满意的程度，你还可以灵里火热吗？如果教会某人达不到你的要求，你还可以灵里火热吗？所以如果灵里不火热，首先要来到主的面前向主祈求，求他光照你。你的灵里火热首先给正要的要出于你的主，为你的主火热。所以你不要说哎，这个人要我不火热了，那个人要我不火热了哈。出于你的主。然后我们要看到，我们要彼此激发这个火热哈。我们都不是服侍的专家，我们都会做错事。如果我们希望更多人起来服侍，就难免有不成熟和出错。所以这也是我的想法哈，我希望看到更多的弟兄姐妹来服侍，但是好像一服侍多了，教会好像就有点乱。出错了可以再改，火熄了再点燃就难。所以让我们每个人热心服侍，又鼓励别人来服侍，不把这个火给熄掉。所以这里第三点讲殷勤的火热的服侍。我们看第四点，喜乐和忍耐的服侍。12节就讲到，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大家看看这个经文哈，喜乐和忍耐，然后恒切的祷告，其实看起来有点矛盾。但是是的，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这样，他不是一路高歌。你要是起来服侍主，那面对的艰难的时候就是很多，并且撒旦魔鬼绝不会放过你。所以基督徒的人生就是在这个属灵的征战当中，然后我们的敌人就是撒旦魔鬼。看起来好像我们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最终的敌人是撒旦魔鬼，他也借着我们不同的想法，他要来搞搞震，他又借着我们的血气，借着我们这样的一个啊教会看起来的问题，他又在教会兴风作浪。在指望中要喜乐，这里说的指望中要喜乐，不是说在结果中要喜乐。如果你跟着我们教会的读经计划哈，前不久啊，这个邻居计划中就这个啊，就有一个引用一句话是这样写的哈：最终一切都会好的，如果没有变好，那就证明结局还没有到。我觉得英文读起来好像更深刻 ：Everything will be all right in the end. If it's not all right, then it's not the end. 因为最终的天家我们还没有到达。如果一切都变好了，那就是结局，我们就在天堂了，那就是主再来了。所以主吩咐我们去做一切的事情，我们都当眼望天家。所以只要我们不丢弃信心，我们就是得胜者。这个得胜说不是说我们的教会现在轰轰烈烈有取得何等样的成果，而是因着我们的信心在基督里得胜，我们仰望他，我们不放弃信心，我们进去喜乐忍耐的前行。而这个最美的指望已经给我们所有的人了，他是在你的信心当中，在你的灵里边看见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何你还要愁眉苦脸呢？为何你好像被撒旦打败了样子呢？然后天父上帝喜悦看到他的儿女喜乐，我要是看到我的女儿她忧伤的样子，我就很难过。我们的天父要看到我们喜乐，在指望中要喜乐。那你可以把这个指望其实更具体化啊，然后在这个指望中前行。例如今年我要设定这个读经灵修的这个目标，我要达到全年完成，或者完成三分之二。如果你一点都没有开始，最起码你要完成三分之一。在职场或教会未来，我说我要尝试参加主日学，今年我要坚持把主日学下来，或者我要尝试陪为主培育门徒，参与某个事工。那我们的儿童和青少年主日学现在缺乏同工，但是那也是我们的指望，我们把它放在我们的事工的指望当中，要喜乐地面对这些指望，然后你就可以看到每周每月甚至每年的进展了。所以这里又讲到患难中要忍耐哈，没有患难你不需要忍耐，没有忍耐就没有得胜。无论你现在是什么样的境况，教会什么样的光景，你都要坚持。所以忍耐它是基督徒的品格的体现。世人也讲究忍耐，你就坚持啊，坚持，坚持就是胜利哈。但是基督徒的忍耐是表明他在等候主，表明我们信靠神的计划与时间。我们要努力，我们要努力的去工作，但是我们相信他在掌权，相信他在大选中掌权，相信他在教会中掌权。如果离开忍耐啊，也意味着我们没有在患难当中学到当学的功课，然后患难就真的是痛苦了。忍耐到底的才是最终的得胜。所以这里后面有讲到要恒切祷告。所以你能经历主，你说我很能做事工，我要拼命的做事，然后你把这事工的成果或者艰难你都归到你的身上，或归到其他同工的身上，你可以经历主，也在于常常的你来到主的面前。不要觉得是我们自己在打拼，越是艰难的环境越是要把你带到主的面前来。大卫的一生艰不艰难？他一生充满了艰难，可能是没有 我们这里任何人没有办法可以来想象的。所以圣经中，那我们的主耶稣遇到世上最大的艰难，然后我们知道摩西遇到艰难，然后大卫遇到艰难，撒母耳遇到艰难，约瑟遇到艰难，但以理遇到艰难，但是他们成为什么样的人？神喜悦的人。大卫特别的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所以你读诗篇，他最合心意的地方在哪里？在艰难中来到神面前的哭求，然后突然在诗篇的下半部分，他就蛮有信心，然后他就赞美神，他就等候神，然后有时候好像不是完美的解决，然后后半部他又开始抱怨，他又开始哭求，然后诗篇就这样结束了。但是还没有结束啊，一篇篇诗篇还要往后写呢。所以大卫就最终成为这样合神心意的人。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五点，帮补和款待的爱哈。十三，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圣徒的缺乏要帮补哈，教会中的弟兄姐妹会经历困难、疾病、失业等状况，所以基督徒可以彼此互相来帮助，和经济上的援助，送饭、提供交通工具，或者帮助照顾孩子。所以这些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是常常做的。那这里也包括分享时间、技能和资源哈，比如说缺乏资源的信徒提供学习工作方面的指导，那在教会开一些技能培训小组，帮助有需要的，在职场中有需要的提高他们，然后关注我们周围的需要，你的组员、你的周围的长者、单身家庭。那我们有姊妹帮助人设定手机、上 Zoom 带老人看病，有地心要教，那我们这里不懂英文的人，所以这是不是很美？所以除了物质之外哈，我们还可以灵里给予安慰和祷告，让什么感受到主的关怀。我们今天不有午餐吗哈，每次午餐你都跟人有个很好的交流啊，交流完了之后要离开的时候可以彼此代祷，我知道你的难处，我愿意为你祷告啊，彼此代祷，多美啊。所以我们的午餐要我们不是只是社交，是我们灵里交通。你可以向对方说，你能为我这个难处来祷告吗？然后或者你分离开的时候，我可以为你什么祷告，这样的多美。所以我们的午餐就真正的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在灵里成长。这里讲到客要一味的款待，那古希腊 语中哈，这个翻译就是对陌生人的爱，一味这个语气很重。那下面是其实把它译作是逼迫的，就是你要追着你不认识的人去款待他们，所以你这样的去招待他们，新来教会的人你要追着去款待他们、招待他们，然后到一定程度要请客吃饭。我们在教会就有这样的历史哈，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常常在家里请客吃饭，招待新来我们教会的家庭，让他们感到这样的一个爱。我们在教会的成长过程中也是在弟兄姐妹家吃喝中长大的，我们也是常常弟兄姐妹这样的招待我们。其实这是一个火热的指标，你还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火热？那款待它也可以延伸到更大的社区哈。我们弟兄姐妹有感动，就是帮助我们的社区，不是基督徒的公益活动啊，贫困人群啊，流浪汉啊，老年人、孤儿院等啊弱势群体。那我们的弟兄哈姊妹在纽约参与一个犹太人的养老院啊，来服侍他们。那我们也可以通过关心社区哈，来把基督的爱和温暖带给他们。我们可以带领我们的孩子，我们弟兄有这样的感动，以前就做过，带领我们的孩子服侍社区。我们可以继续在这方面前行。然后我们看到第六点，同情与同心的爱。这里讲到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与喜乐的人同乐。当你的朋友无论他职场或工作或学业取得成就时，你可以为他高兴，一起来庆祝，分享他的喜悦，与哀哭的人同哭。当你的朋友或同事遭遇亲人的痛苦时，我们可以跟他一起来哀痛，一起来陪伴他，然后给他这样的一个表达忧伤的空间。彼此同心，英文是把它翻译成 living in harmony with one another， 就是彼此之间在一个和睦的状态当中。所以这种互相理解、体谅和支持就是彼此同心的表现。腓立比书哈，当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腓立比书，你看看这个 这段经文和上边和下边我们要看的有何等的哈，包括在腓立比书说哈，所以在基督里面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我就不展开讲了。所以保罗在下面的第七点就接着讲了，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扶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到，保罗把腓立比书的这样的一个核心，他在罗马书他换了一种方式，换了文字的形式，他又相同的表达出来。有时候我们不太理解圣经为什么要反反复复的强调这一点，不要志气高大，不要高看自己，因为人的罪的根本就是骄傲，要像神一样，所以人就是常常高看自己，自以为聪明，然后陷入论断他人的位置。那如何可以扶救卑微的人呢？不让自己的学历，不让自己的财富，不让自己的经历来高看自己，而来扶救这些不如你的人。你可以花时间倾听别人的想法，那特别是那经历比你浅的人啊，不因自己的知识丰富就打断或轻视别人的观点，小组学习，大家一起来分享，操练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在教会中主动与那些不太被注意的人打招呼，关心他们的生活的状况。所以对于这样的谦卑啊，我自己要带头去学习。牧师要拿自己开刀哈，教会要出现问题，牧师有很大的责任，所以很多是牧者的不够谦卑，所以责任要归到我的身上，所以我也在一起再来反省。谦卑是一个牧者，是我们教会的仆人的同工团队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属灵的品格。所以第八点讲到，只要祝福不可咒诅，逼迫你们呢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那我们都知道马丁路德金哈，他以非暴力的方式抗议，所以即使他在受到威胁和辱骂和攻击时，他始终选择爱和宽恕来回应。他有句名言哈，是这么讲的，说黑暗不能驱走黑暗，只有光能做到；仇恨不能驱走仇恨，只有爱能做到。所以他深刻的理解基督徒爱的本质。所以后边呢，在罗马书后面的经文，就是爱你的仇敌，为你逼迫你的这样的一个祷告，然后甚至把炭火堆在他的这样的头上。基督徒不缺乏这样的爱。我们都知道有一个电影，是个真实的故事，那宣教士到了吃人族的少数民族，他被杀害了，他的妻子选择了饶恕他的妻子，后来他们的下一代又去到那个少数民族，最终把他们都带成为一个归主耶稣的这样的一个民族。他的家人选择了饶恕这些少数民族。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祝福不是咒诅。那我们就回到我们的结论哈，那我们看到我们这段经文讲的，这份爱心必须真诚而不虚假，谦恭而不傲慢，这份爱带来的服侍要火热和殷勤，盼望中的喜乐忍耐，与他人同情同心，成为他人的祝福。所以主向我们展现的这样的爱的经文是很具体也非常的全面。所以这段经文不仅检查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我们也要查看自己的行动，不要查看别人的行动哈，要查看自己的行动，查看自己的内心。如果我们要来考察教会生命的成长，要考察教会事工的结果的话哈，这也是教会的一个重要的指标。这些不仅是我们的指标，也是教会所强调的重要的事工，成为爱神和爱人的事工，这就是我们的事工。所以这是基督徒门徒的品格。罗马书的十二章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新生活， 让基督徒一个崭新的生命。如果没有主，没有救恩，没有圣灵，这些都无从谈起，我们做不到，我们也无意去做。但是有了主，为着爱他的缘故，为着他早已爱我们的缘故，我们就必须放下自己，我们已经被赋予了爱的动力和能力。你可能会说，我们可以做到吗？那这周我又带着儿子继续在读罗马书再次温习这节我们大家都熟悉的经文罗马书一章十七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因信得生，这个爱的呼召就是让我凭着信心进入，借着信心和圣灵入门，现在是如此，借着信心和靠着圣灵的大能前行。过去我们靠信心和圣灵入门，现在我们还是靠着信心和圣灵来继续前行。所以不要你看，只是看到你做不到，不要看到其他人好像没有这样做，不要只看到问题。教会注定是充满了问题，但是要看你如何看。你知道一个全色盲的人吗？你知道他看到世界的样子是什么样的吗？我看到一个小视频，有两个人，他们戴上一种特殊的眼镜，他们戴上这个眼镜之后，他们就哭了，因为他看到的世界跟他所原先看到的世界是完全不一样。那我就把这两幅图凑这里，这是我们正常的眼睛就是这边有颜色的，全色盲看到的就是看到的世界，看到周围环境就是这样。然后再看下一份图我们人生有很多的美好的享受那看看这里，这样的一个美好你没有享受到。如果你是在一个这样的一个眼睛的疾病状况下那我想说的是，基督徒的人生是丰盛的人生。丰盛在哪里呢？因为要通过耶稣这副眼镜来看待世界，看待我们周围的人和事。当你透过这副眼镜的时候，我们才能看到亲热、推让、殷勤、火热、喜乐、忍耐、恒切、帮补、款待、祝福、同乐、同福、同心、福救，这么多美好的色彩。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成长的机会，即使我们现在做不到，我们达到某种样的程度，或者你做到的更好。所以我们看到每个新的难处都是机遇，没有耶稣这副眼睛，不穿戴主耶稣，不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你的人生就只有灰色的。那大选之后不知道你的心情会如何对世界充满了悲观，对我们的个人的成长，教会都会悲观。而当我们遇到困难，越发艰难，我们就越需要以耶稣的眼光来看，以信心的眼光来看。所以保罗把这样的经文放到重要的罗马书十二章，天父上帝，我们生命的主，知道我们生命的难处。所以在困难当中，我们就把眼睛盯着我们生命的主，不是盯着他人，要看到自己的亏缺，我们自己要先来到神的面前来悔改。借着艰难的环境，他让我看到我的爱、谦让、喜乐、同心、谦卑、祝福都不够，所以我愿意努力去行。有时候我看到在我在某个时候的光景很可怕，因为我靠着我的天然的能力在服侍，没有来到他的面前。艰难的环境，然后看到自己的亏缺，仰望主，你才可以走出来。所以别忘了主的每个命令都同时是他的应许，带着盼望前行。谁让我们转战几个地方的服侍都充满了艰难，都是顺境少艰难多，但现在回头再看对于那些持守忠心的人，我们看的都是美好的结局，所以就是很美。基督徒丰盛生命的一部分就是以耶稣基督的眼光来看，这就是信心。所以让我们大胆的拥抱 坦诚、谦卑、火热、喜乐、忍耐、同心、祝福。我们要这样行，要祝福，求神赐给我们力量去实践这份超越的爱，谦卑彼此服侍，成为基督爱的见证。那在结论中哈，我们也可以来看到，我们可以反省哪方面，省察哪样是我欠缺的，然后通过耶稣的眼光来看着我们彼此的关系，因着信心靠着圣灵进入这样的人生。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就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因为有你我们的人生就不一样，我们的教会也完全不一样。主啊，我们相信你在掌权，你的圣灵就在我们里边，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也让我们进入这样的丰盛的生命。主啊，愿这样的爱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能领受得到，并且信赖，也靠着你的能力啊，可以得胜，带有了喜乐和满足。我们就赞美你，愿你的宝贵的话语就进入到我们的内心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有你我们的人生就不一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